收听我创业我独角，本节目是由独角传媒制作赞助，我们专访总是免费，我们深信每一位创业家都是自己品牌的主角，有更多的创业故事与梦想值得被看见。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如耕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廖明士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老师你好。
你好，
老师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如耕有限公司它其实是在您50岁退休的时候决定要投入产业，因为为了自己着想嘛，我们要吃的，我们各方面的在农业上面你看到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投入的资金各方面的在这个产官学也有你自己的一个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看它的一个整合，然后这方面的经验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嘛。
其实我们在整个农业这一块是比较困难的，
是，
所以当时台中分局长简计划先生，他因为对行销部分他是有余力的，所以我当时提出一个人人皆是业务，人人皆是代理商。那7年前提的这个理论就是网红理论。
嗯哼，
那时候我们有这自己设立几个网红教室。
是，
其实你要怎么去行销你的产品，你介绍你的产品，那时候是网红理论的时代。
嗯哼，
哦，网红理论时代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弄起来。网红时代理论到近几年已经快做进尾声了，变成大数据消费时代来临。
嗯哼，
那这两个时代有什么差别？讲实在，网红理论你还是把大厂商叫货嘛，用你的网红来卖，可是网红卖到最后哈，他为了经济效益，到最后卖到一堆烂货。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消费经济上很不愉快的是，你没有叫东西他把你寄来，或者寄来东西都是劣质品。
嗯哼，
所以网红时代要快要结束，因为这些人太多，不好的货品充斥在这个时代太多，所以网红时代已经接近尾声。我讲的意思是说，7年前投入网红赚到盆满钵满，而这7年后慢慢赚不到钱，开始订单为什么下降，最主要原因在这里。
嗯哼，
啊，进入大数据时代，很多的，我讲快 AI 时代来临，很多现在上市公司或他比较大型的他的物流商场做了一件事情，他从你的消费心态当中寄 DM 给你，
是
来分析你的喜好。
嗯哼，
啊，他寄的产品都比因为工厂直销比网红商品更进化一步，
是，
所以慢慢他会打败网红商品。
OK，
慢慢取代未来的行销。
嗯哼，
所以未来在这个行销市场上面齁，一般很难切入这个市场。
嗯，
哦，很难切入。可是还有更厉害的行销术可以打破这些规则。
嗯，
我们讲快一点，也是网红，但是生活直播网红时代来临。
嗯哼，
你的产品就是你自己生产的产品，是好的产品，它可以来做体验经济。这个时代可以跳脱前两个时代，这未来你如果没有钱啊，有自己有地啊，有商品的，把商品优化，把你的场域优化之后，可以做乡村，真正的乡村体验，比如说吸萤火虫，或是做生态教学。其实生态教学很多老师在上课，可是那个老师并不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他没有办法彻底来介绍你的环境。
嗯，
哦，没有办法去测一下，你生活在那边那么久，你的介绍会比他更精彩。
嗯，
所以他来讲，你要做一个超级业务，第一个要行销自己。
是，
所以未来的可实地产型的行销，才能跳脱这两个包围。比如说我们以前啊，看啊，传统市场网红嘛，再建 Seven 时代啊，啊 Seven 时代之后，你看那个后来变成什么？他那个全联福利中心又打败 Seven。接下来只有你是精品才会在市场上才会杀出重围。
嗯哼，这个就是您所谓的未来行销吗？
对，未来行销。
未来行销，你可以就是用一句话来让大家印象深刻，所谓的未来行销吗？
未来行销我们讲是体验经济时代来临。
OK，
就体验经济时代。
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买一个温泉，把我们十大经典农场科技农场要补齐了， 补齐了之后啊，我们上一个老板他是有寻龙鱼套餐的，我们他觉得他卖不完，我就把他剩下鱼留下来啊，因为干净的天然冷泉，
嗯哼，
哦，他才会养得活寻龙鱼。因为温泉季节差不多四个月，冷泉有五个月，
是
一年，你一个农场一年四季没有煮粥，
嗯哼，
复合式经营是做不起来，所以我们今年开始会办与寻龙鱼共舞，
嗯哼，
有溯溪有进山的活动，
嗯，
类似于没有文创，不是要找旧有文创，因为旧有文创被时代淘汰，不要花费太多心力。比如说我们在讲，我们公家推一个粤语的蔺草。啊，它可以被食道淘汰，还可以写成博士论文，结果行道到现在还不会成功，因为被食道淘汰了。被食道淘汰，你还花更多的心，还是会被淘汰啊。农业贵在创新，别人没有，我有，植入新的东西。
嗯哼，
这才是农业文创的最精实的要义。
嗯，那你的整个的一个做法呢？从一开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你是先从买地开始吗？
对农业有兴趣，我对农业有兴趣哦，本身要做食物银行开始。
你是要做食物银行？
我要纯净的水，纯净的地。
OK，
都检验过，我才去买。
嗯哼，
买了之后种出好的食物。
OK，
因为我吃什么，小朋友跟我吃什么，我认养小朋友跟我吃什么。
嗯，
是从这里开始。
嗯，哦，可不可以再把这个食物银行的这个来龙去脉啊，稍微跟我们讲一下食物银行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吃的啊，比如基因改造食品太多了，化肥过多了，农药过多。我们现在所有的农场经营模式是草生栽培的方式，
嗯哼，
让我们食物恢复原来食物的味道。
嗯，
那食物银行本意，我们用一个擅长温饱、安心学习的专案，比如说像外配很多嘛，到最后爸爸怎么样了，他养不起小朋友，我们就帮他养小朋友，从我们得到讯息之后，从小朋友开始养啊，他的学杂我们帮他们讲，才会我们帮他们讲，培养到大学毕业。因为我们现在跟联大有一个联啊嘛，他有在卖面包、卖咖啡啊，卖一些我们三所县的产品，他没有钱可以直接去那边消费。那边消费的时候，我提第一桶金，后来不够钱，我就资助他。啊，资助他就是，让他保证小朋友不会饿肚子。
嗯哼，
啊，这是我们食物银行的概念。所以我们买了那么多农地，未来是要投入这一块。比如说我们现在生产的方便粥，就是用我们台湾食材，我们自己生产的食材跟台湾或农友生产的食材经过检验，最少 SGS 检验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把它做成食材。啊，像这个可以放一年，啊，就变成我们食物银行里面的主力。
啊哈，哦，那其实您刚刚讲说这个去培养他到大学嘛，那实际上您跟这个联合大学这边也有做一个合作计划对吗？
我们跟联合大学合作的计划，因为教育部我们政府提出一个 PSR 就是专案报告，
嗯哼、uh-huh.
研究生哈，大学做个研究专案，我讲啊，比耕去教除耕，他没有实际经验，只是把农村再生差在那边弄一弄，结果那个计划是没办法执行的，所以我们就提出一个新的计划 ，PSI， Project， study，intern， 就是一个课程，哦，学中学，做中学，学中做，
是
让他实际上参与农场的一些管理，
嗯哼，
哦，真正来工作啊，啊，教育部啊，教育部，比如说教育部提500万，我提500万，
嗯，
一个小时250块。但是这一钱我们不是白给他，必须到我们农场来实习3-4个小时，一个月保证12000，因为我们算过一个大学生一个月基本开销才12000。
是
啊，但是我们有提出第二个计划，他有些是孤儿，有些是真的要靠自己自食其力的，他不能耽误他的工作学业、
嗯，
但是他平常日来我们农场打工是有不定时打工计划。
嗯哼。
啊，不定时打工计划啊，他的学费跟生活就有着落。
嗯哼 ，OK， 那其实除了这一些我们也有这种所谓的叫做友善农业亲善大使，为什么要去做这个部分呢？
其实友善农业大使在7年前我们去执行它的时候， 我们是要培养新的农业人才，
okay.
让他认识农场如何去经营。
嗯，
所以它是一个课程。比如说，他会记得我们暑诶、欸、寒假办的是一个采咖啡的体验营、
嗯，
暑假办的哈、哦，就是我们一个尊里的采收跟品管的一个认识跟包装。
嗯哼，
哦，它是一个真的一个农业的学习快乐之旅。
嗯，
哦，我们办了一个7天6夜的行程，
是
他缴钱来学习的。
OK。
而且那个钱都要稍缴，差不到2000块。
嗯，
啊，来这里住这里吃这里，类似于以工换宿的一个形态。
嗯，
哦，让他去了解台湾农业啊，什么是友善农业，跟我们惯性性农啊，啊，他吃过自然的食物，他自然可以分析得出来。
OK， 哦，那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您对于这个如根有限公司的一个短中长期的规划吗？
我们如根有限公司。现在我们那时候算过一个品牌，它一个品牌就是一个有机农业无毒农业一个品牌，要做起来需要50公顷的地，
是，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斥资50亿去买了70公顷，在苗栗地区买了差不多70公顷的地。
OK，
哦，那时候短期是这样，那中期我们现在有7个地方已经有十几栋建筑有建造，它已经要申请始造了，
是，
就是一个合法的场域，你要谈合法，要永续经营下去嘛。所以当时我们在选地的时候，我提出一个理论啊，哦，没有一流的景观，哦，那一流的产业，没有一流的产业，没有一流的品牌，
是，
哦，所以我们有一个百年农庄，九大变身计划，所以我们开始选这些地的时候，都是有山有水有景，
嗯哼，
长期计划，我们当然是要把这些农场从点线面。带动地方旅游，比如说我们来这个农场，第一个农场消费的时候当然是没有打折，第二个农场打9折，第三个农场打8折，到会员制的时候，到自动会员的时候可以打到6折。
嗯，
我这个计划书我目前因为长远计划我还在写，
是
啊，我们这个因为最后是缺一块温泉，所以在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买在泰安关子泰安乡泰安关子再上去到150公顷的地方买一个川上温泉，我就买下来，现在整合。它是从我们生医食品的7级产业要进入第8产业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是一个3D的文创园区。
那这边已经讲到一个我们可能陌生的名词，第7产业、第8产业，那先讲一下6级产业是什么？
6、7产业就观光啊，
uh-huh.
第7产业就生产啊，
是。
2级产业就是贩售啊，
uh-huh.
啊，3级产业就包装行
销。那7级产业呢？
7级产业健康食品跟生医食品啊，
所以您当初看中的就是有这一些我们农地先买下来，最后我们其实是在产业上面有真正可以做的事情，所以7级产业很可以做，那接下来还有8级产业咯。
其实台湾最赚钱的齁，农业应该走向精致农业才把它赚钱，所以你没有办法变成由于疫情后你没有把你的产品变成生医食品健康食品齁，没有办法赚到所谓的高利润，而且农业你的蔬果出来它是有那个产季啊，1、2个月你不采下来一样烂了、
嗯、
可是很难保存的，你保存要用冷链要花很多的钱，
嗯，
所以你就把它变成食材，干燥之后变成食材，哦，用冷链干燥变成食材了，它可以卖1年了、啊、
嗯，
它效期更长可以卖1年了、
啊、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嗯，那干脆往生医食品来发展，所以我们在3年前我就把远雄生技给买下来，买下来之后，我们现在厂目前在做变更啊。今天县政府记忆新公文下来，我们已经完成变更了，所以未来那个生医工厂是我们转型的很重要的地方。温泉是我们进入第八产业的入口，但是这个生医食品是我们打开敲开哦第7产业的一个重要的钥匙。
OK，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这一连串的、啊、我们因为在这个创业经营上面很有经验，所以我们其实是这个当中都有找到企业主的一个支持，然后让这个东西可以继续的发展下去，对不对？其他的企业主在您的这个计划当中的一个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嗯，目前为止因为现在还没变成一个经济循环，
嗯哼，
啊，是没有投资价值。我目前生技工厂是有我们创投美资进来，但是其他几乎都是我自己独资， 当他发展到会员制的时候，
是
我们创投跟他其他企业主就会慢慢加入，因为变成商业模式才有人愿意投资。
是，所以这个对您来说逻辑非常的清楚。什么时候那些企业主，他们可能现在都表达他们有投资的意愿，但是你都觉得还不是时机，对吗？
是。
那甚至就是说你可能也都会分两块，就是企业主有他们的一些认购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未来还是会开放有一些就是让他们可以去加入这个会员的这个部分。
是。
那这个稍微说一下。
因为你进入商业模式之后，哇，草创最辛苦了。但是你要真的你认为会赚钱的，当然是你先投资啊。到企业认养社，你这个良性循环就形成了。
是，
但是要他们认养，你没赚钱，谁来认养你？
OK， 好哦。那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如根有限公司，它基本上它做的事情可能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更多，但是以目前这样子听下来大概有一个一点点的一个勾勒，对不对？
是。
那稍微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就是你从50岁投入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这个光景，那用如根它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愿景？
如根啊，我们在3000年前没有宗教，真的没有宗教。那时候你们所谓的圣人或是伟大的人，勤耕于读，于山林，于世，他从事了一个教化工作，教化，把他的生活产的智慧传授给人民。哦，其实是没有这些宗教思想的。啊，这才是儒根精神。
OK， 所以其实您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不是就是只是有资金然后去砸钱，然后而是在更多的地方是看到你身体力行的要去做水电的这个部分，你可能也都会自己去做，而且你的这个创业都是白手起家，对吗？
是。
这个才是真正的精神。那以后很多的年轻人有机会，那就是在您的身上可能可以看到刚刚说的这个未来行销，真正我们今天听到的只是非常非常少的部分，还要在这个当中去 break down 出来。
今天讲的大部分是未来的架构，但实际上它是有实行细则。
是。
实行细则当然是有，你看你这一办活动当然要很多的内容。很多的内容，很多的主轴，一年的主轴可以连贯起来。
是。
所以人家想到要做什么就想到你的农场。这才未来的你要发展方向。比如说你在卖什么的，人家想到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卖。
是。
这才未来真正的我们讲到体验经济最精华的地方。
OK。
你才可以在未来的销售的市场上打出一片蓝海。
是。就像您刚刚讲的，其实你讲好多名言，其中有一句我现在我记得，就一个农场一个特色。我有没有说错？
一个农场一个特色，一个特色一个产业，一个产业一个文化，一个文化一个文创。
好哦，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可以邀请到我们的如根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廖明士先生跟我们分享。他其实很多东西有些人可能是有兴趣去投入，50岁就退休当然是退而不休啊。那他把他的这个眼光投注在农业，那农业可以开创出，你可以把它冠上各种的名词，比如说科技农业啊或者什么啊，而最后他体现到你踩在土地上面，你要为土地付出，土地自然会回馈您。再次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
感谢收听
我创业我独角，本节目是由独角传媒制作赞助，我们专访总是免费。你也有品牌创业故事与梦想吗？订阅追踪并联系我们，让你的创业故事与梦想也可以被看见。